弟兄姊妹，好不好？请在主面前，我们一起肃立，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六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感谢神，大家请坐。求主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在美国这个11月5号大选之前，我在咱们教会的凯瑞堂曾经有讲过一篇的信息，叫从圣经看大选啊，从圣经看大选。因为讲到的这个日程的安排啊，就没有在咱们德恩堂来分享这个信息。不过在教会的网站上面，有些弟兄姊妹也告诉我，他们也有看到这篇的信息。那么大选现在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上个礼拜在凯瑞堂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叫做从圣经看大选之后从圣经看大选之后。那今天呢，就虽然已经大选过去了一个多礼拜一点，但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还很关心，也在继续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不管是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一位的领导人，但是我们怎么样从神的眼光，从主宝座的眼光，从圣经真理的眼光，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持守圣经来看大选之后。首先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刚才我们也读到，在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来看这些君王在上掌权的，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尊敬君王，尊敬君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面明讲的，在彼得前书二章13到18节，那里讲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下面请大家注意怎么说，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段的经文请大家注意，在第13节说，你们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什么人的什么制度，人的一切制度。在这里神有没有说你们要顺服人的某些制度，是这么说的吗？要顺服一些你喜欢的制度，是这么说的吗？不是，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当时，请问大家，在当时犹太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是在罗马人的殖民统治当中。基督徒呢？基督徒是在罗马帝国的逼迫底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在为主受苦。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使徒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尚且说，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当然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叫做是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第一点，首先我们要记住，弟兄姊妹，一切人的制度有哪一个是完美的？请大家回答。所有人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民主完美不完美？唯民主不完美。民主不完美，在大选之前的信息，在凯瑞堂我和大家要分享的，民主制度不完美。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八九六四学运要自由要民主，觉得有了民主就一切都 OK 了。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用民主行什么？行抵挡神、背逆神的事情，有没有？包括今天的美国。圣经当中是民主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对不对？钉他十字架，然后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德只好听他们的。所以实际上没有一样人的制度，现在我们都太清楚。为什么？因为人要设立人间的制度，就是不要神去做他们的王。不管任何人间的制度，只不过都是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permissive will， 都不是神美好善良纯全的旨意。当然不同的制度我们可以去从比较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比较，有的可能稍微更好一些，有的可能问题更多一些。但是主说为主的缘故，为什么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很重要，即使是再不好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它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收税，社会福利，铺路修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这些任何一个制度，这些基本的事情，人的制度他都要做，对不对？人的政府都要做。所以我们不是所谓的那样一种的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要走向那样一个极端。但是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明讲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当人的制度、当人的政策与圣经真理的教导不相符的时候，我们是毫不犹豫的顺服哪个？顺服神的教导。就像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实际上关于这条的教导，尊敬君王有很多。在出埃及记22章28节，那里神就清楚的吩咐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一起来讲的，实际上在这个2008年呀，美国大选之后，那个时候回顾已经是十好几年以前，大家记得那一年是哪一位总统当选吗？奥巴马总统当选。当时我和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样，非常的失望，非常失望。不是说这个人个人怎么样，他很有魅力，很有口才，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他所要施行的政策会是非常极端的政策，极左的政策，自由化的政策，而且把美国带向一条很偏的道路。后来果然是这样子，美国总统奥巴马这八年，美国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上的堕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我们丝毫不能回避。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记得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在2020年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过，奥巴马当选了，大选结束了，主日的时候我走上讲台和弟兄姊妹说，我说和大家一样失望，但是现在奥巴马他已经当选，他是美国的合法的总统，下一任的总统，那么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要怎么样啊？要尊敬他，要顺服他，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他是国家的领袖，他是美国三军的 统帅，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弟兄姊妹们啊，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是要尊敬，就是要顺服，这是圣经里面明讲的啊。我们不要像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我不喜欢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国家这个总统或者是什么样领导人，然后就去咒骂啊，亵渎，对不对啊，咒诅啊，起那些难听的外号等等等等。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很多啊？很多，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要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在奥巴马做总统八年，我在讲台上常常的指出他的政策不合圣经真理的地方，我常常指出来。但是这和我们尊敬他作为君王，他有这样一个总统的职分，丝毫不违背。因为神是我们至大的君王啊，当他不合圣经真理，我们绝对要说。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大家注意，出埃及记22章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实际上到了圣经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保罗就有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23章5节啊。那个时候本来大祭司啊吩咐人要打他，然后呢啊这个保罗就对大祭司有讲啊不客气的话，人家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来对大祭司说话？哦，保罗一听立刻回答，保罗怎么说呢？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看保罗有没有尊敬，有没有客气，是不是有没有基本的这样一个当有的态度？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圣经明讲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不应该这样说。保罗就有引用这里的经文。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川普总统第一次当选，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很高兴，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我站到讲台上，大选日之后那个主日，我站到讲台讲完全一样的话，我说，弟兄姊妹，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现在他是这个国家当选的总统，我们就要尊敬顺服，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不要有那些的谩骂啊，那些的这个谤读啊等等，这些不好的。那这一次我也是同样啊，我不因为说这个候选人或者说这个当选者我喜欢或不喜欢我就讲不同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不改变的，那我讲出来也是不改变的。这次我也写了一篇的文章啊，是大选之夜连夜这个季刊跟我约稿说，这个看来川普要当选了啊，现在赶快写一篇文章啊，这个我们啊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啊，大选之后何去何从啊，但是不像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的那么全面。那么写完以后就其中就提到08年这件事情。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从加州打来的啊，多年以前原来我们教会的会友啊，他们一家都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然后后来他们夫妻要搬到加州去工作。这姐妹跟我说他们牧师把我写的那篇文章转发在教会的群里面，他一看他说，哎呦，这是我原来牧师写的，然后他特别看到我那一段，他就很感慨，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牧师，是的，我记得当年你在讲台上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他还特别跟我说，他说，你为我们祷告，现在我们这个加州是做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他们现在两个孩子还很小啊，当时是这个老大啊在我们那里出生，剩下来妈妈在那给孩子喂饭，我走过来，就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看见我然后跟孩子说叫爷爷叫爷爷，我当时差点没晕过去那时候我还都不带50呢但现在有时候可能对我勉勉强强也能接受毕竟年过半百了啊。年轻的时候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也受一点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自由化的思想的影响啊，这个一些讲到社会议题方面啊，这都可以理解 但其实当我们讲到的信息是一切都是本着圣经真理，当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信靠神，也是笃信圣经的时候，大家就听得进去，就真的服圣经的话。现在这次我们姐妹弟兄他们就跟我说，牧师啊，为我们祷告，我们孩子还小，现在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加州太左了，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说一定为你们祷告。下面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叫做弥合合一。弥合合一，我们都知道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的社会因为大选而撕裂，对不对？甚至包括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喜欢川普，有弟兄姊妹不喜欢川普，今年可能似乎还稍微的好一点。我记得前两次的时候是更加的撕裂，美国社会上也是一样，包括这次大选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些家庭，这个有的报道，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有一家丈夫喜欢川普，妻子不喜欢川普，结果离婚收场，离婚收场。还有的说这个某某人当选了，我就离开美国，不在美国待了。还有更大的悲剧，甚至有一个人看到川普当选以后，气得把自己全家人都开枪打死了。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吧？有的人看到这个新闻了吧？但可能这个人本身他也是有精神有不正常的地方。今天美国社会因大选而撕裂，我们在大选之后，我们就需要来弥合合一，一起共同往前啊。那么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说，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撕裂，因大选的撕裂，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互相那种咒骂，这些的棒毒，这些伤害，你偷我的牌子，我偷你的牌子，有没有？大选之前，我们弟兄姊妹，我看到在有的群里面说是不得已坐在那个牌子边上守着，是不是啊？守着，不然这个牌子就被偷走了。在我住的那个区也是一样啊，啊，是那个是有人插的那个支持川普的那个牌子，不单是好多被偷，被人打黑叉子，这是什么样的仇恨？我的啊，一大串的开过去，被人一个一个都打了黑叉子。好，那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到了今年2024年，我发现一个在许多教会，我不是说所有的教会啊，很多教会还不是这样的，有许多教会不让的，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觉醒，这个觉醒不是那个 woke culture 那个觉醒，是觉醒说我们要深入的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我们教会也是，咱们德恩堂我知道也有许多弟兄姊妹的参与，凯瑞堂更多一些，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做叫 poll greeter 是吧？到那个投票站去跟人家分享，按照这个价值观念，传统的价值观念应该怎么投票啊？甚至参与到其他各方面的这些的这个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是，很多州也是，我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都更深的、更积极的参与到这里面来。好，除了表面上这些的互相的这个一些的意见的争执，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等等等等，我们看到一点，这也是其实2020年就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以前呢，20多年以前啊，那时候我也是刚来美国还不太久，一到大选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哎呀，投哪个党都一样，共和党啊、民主党都一样。上次也和弟兄姊妹也提到这一点啊，这些年没有人这样说了，太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啊。共和党也去跟大家说，民主党在他们去来鼓动大家投票也说啊，这是两条路线的分别，泾渭分明的，这是大是大非的一个分别，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是都共同赞同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当这样一种的大是大非，两条路线的不同，我们就看到这背后有一个叫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对不对？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不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们，但工作也很忙，生活也很忙啊，教会的侍奉，我们传福音，这些我们都在做的啊，一直在做的，我们都这么忙了，我们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如此全面深入的介入到大选当中去。但我知道我们参与这个社会政治生活，在社会上为主做盐做光，这是圣经的教导。但如果跟我们的圣经的真理信仰是无关的，跟我们的价值的观念，维护我们的传统家庭，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必要这样深入的介入到这场大选当中去。但是今年我看到的不是，我们知道这背后有很深的属灵的征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必须要提醒，既然是属灵的征战，请每一位一定听好了，一定听好了。不管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川粉这粉那粉啊，我都跟大家讲过，我不是川粉，我也不是这个人的粉，也不是那个人的粉。如果你非问我是谁的粉，我说我是耶稣的粉丝，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四年以前就是这样子，四年以前大选之后去参加，有一个也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啊，这当时是共和党，他们呢有一个，因为四年以前北卡还是保住了嘛。然后呢，就共和党这个华人，他们就有一个什么聚会，请我也去。当时有一位姐妹，不是咱们教会的姐妹啊，这个外教会的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哎呀，感谢神呐、啊，终于给咱们北卡带来一位爱川普的牧师。”我立刻就纠正他，我说：“对不起，不是，是爱耶稣，就爱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管你是谁的粉丝或者什么样的，喜欢谁不喜欢谁，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说的是，我们征战的仇敌既然是属灵的征战，征战的仇敌就是撒旦，不是任何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圣经太清楚告诉我们的。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这个执政掌权，大家不是在地上的执政掌权的人，是什么？是在地上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是撒旦受了审判，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当成是我们的仇敌，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主不喜悦的。所以即使是有些人宣扬那些极端的啊，小学生变性还不告诉父母，鼓励什么打砸抢，叫什么零元购，是吧？现在终于好像加州把这个给取消掉了，鼓励那些非法的事情，鼓励堕胎，杀害妈妈肚子里的婴儿，男的跟男的可以随便结婚，女的跟女的可以随便结婚，等等等等，这些弟兄姊妹请注意，请听好，宣扬那些政策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他们是可怜的人，他们是被撒旦蒙蔽了他们的心眼，被欺骗被误导的，是一群可怜的灵魂，是耶稣所爱的灵魂，是我们拯救的对象，不是我们仇恨的对象。那么另一方面，如果也有弟兄姊妹不喜欢某一位的政治家，这个政客，他这个个人，那么也是同样，这个人也不是你的仇敌，对吧？也不是你的仇敌。当他成为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不管是州长是议员等等，那我们就为他来祷告啊！愿那些有那种极端的错谬思想的人，我们多多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思想当中来回转，来归向耶稣， 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那些罗马兵丁，那些伤害他的人，主耶稣为他们怎么祷告的？弟兄姊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没有一个人应该是我们仇恨的对象，而是我们爱与怜悯的对象。也只有这样，这个社会能够弥合，能够合一。教会里面如果有的话，你才能够弥合合一往前走。第三点，就是刚才我们有略略提到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次序啊。这个次序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大家看到这个次序了吧？刚才我们有提到过，极其的关键，极其的重要。因为当时什么呀？大祭司公会跟他们说，不许奉这个人的名去讲道。彼得就说了，我们应该是尊敬，应该顺服你们，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够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万人听。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神是在上面的，人是在第二位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喜欢某一个领导人，某一个政客，不管是做总统，或者是做议员，或者是做州长等等等等。但是你还挺好，有一点，所有这些的政客他们都是人，是不是啊？是人就怎么样啊？他总会犯错。所以如果要是我们不分辨，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真理原则，一味的跟从人，那大家要小心，早晚我们要失望啊，早晚我们要失望。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做盐做光，包括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啊，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教导啊。因为若是主在全地掌权，那么整个这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都应该掌权，对不对啊？不是说大选政治这件事情神就不管，不是这样子。那神怎么管？通过我们的参与和介入。但是当我们参与和介入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党投入太多太高的感情，那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你会失望，或者你不失望你就被带偏。所以我们不是追随个人，我们是追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现在保守派掌权，那我们就要多多的为这个保守派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是去顺从神。这是在大选之前我在信息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基督徒啊，投票，但这次投票过，但后面还有两年以后就有。我们每一次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顺序，这是从圣经来的啊，一定是我们的信仰原则摆在第一位啊。从信仰原则、圣经真理原则啊，我们持守圣经，去怎么样呢？去鉴别、辨识、去看不同的政策啊，看不同的这个政策，这些政策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原则？若符合圣经的，我们就支持。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呢？看哪一个政党是真正的比较的接近、比较的支持、比较的推动这样的一种符合圣经真理原则的政策，然后最后才是我们去看政客这个个人，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千万不要把它倒过来啊！不要把它倒过来，如果倒过来的话就很危险。所以这是就我就为什么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轻易说我是谁的粉丝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一个粉丝。你知道现在哈啊，我也必须要说，虽然这个川普还没有就职啊，川普总统呢，包括现在的共和党，近期我们看到他们在某一些的议题上面，都是我们基督徒所关注的议题，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堕胎， 婚姻、大麻，在这些方面呢，政策已经有所滑坡。大家注意到没有？政策已经有所滑坡。啊，当然你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大选的一种的策略，不管是不是什么这个策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跟随人、跟随政党，我们还是跟随基督。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对政客喜欢，就无意识的也跟着他去滑坡。我也和弟兄姊妹也有分享过，既然我们参与到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我们每个人投下我们神圣庄严的一票，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念，按照我们的信仰所投的这一票，那就 make your vote count。 现在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华人也应该更积极的去参政，推动我们作为华人的基督徒符合我们圣经真理的，也有一些还不信主的这个华人，他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比较接近圣经的，跟左派这个民主党现在推动的一些那些极端政策比起来，我们这个叫做 value voter， 大家听过吧？按照价值来投票的。好，那么你的价值不要滑坡，你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去，你就要大声的去呼吁，在这些重要的议题上面不能够妥协的，不能妥协。我真的不明白啊，我真的也看到在个别的地方有看到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堕胎的这个事情不要太去啊，去纠结了。弟兄姊妹们，妈妈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最无辜的，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完全没有可能为自己讲话的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每年上百万的生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杀害。就整个的这样一个文化，我们不是去 blame 具体的某一个母亲，我看到今天的社会这个文化，什么这个性啊这些东西泛滥，自由这些泛滥，少女怀孕，30多岁做祖母，那这孩子还是生下来的，但是还有多少的这些的堕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理的工程，但是我们绝不能够说，哎呀，这个是现在看这个大趋势已经是这样子了，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不可以的。我们基督徒要发出我们真理的声音，包括这新界政府要向他呼吁，绝对绝对不能够违背神的话。我们是要去关爱那些，比如说有这个少女怀孕，你知道有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叫 Pregnancy Crisis Center 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以前我原来教会一个姐妹就在我们当地这个基督徒办的这样一个 center 里面工作，她只要你去给她照了超声波，而且现在还有那种 3D 的彩色的超声波，大家知道哈，只要照了超声波，95%以上的妈妈都不会选择堕胎的，因为他看到那样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在自己的肚子里面。那时候这个孩子他生下他养不了怎么办？今天实际上整个的是一个非常好，在美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体系，给他各方面的支持，奶粉、婴儿车、 diaper 等等。如果他自己实在是不愿意去养这个孩子，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愿意去收养孩子。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不是单单可能就是说你不能堕胎然后就 on your own，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这样的。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次序，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啊，第一，首先重要的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呢？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有为君王和些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若真是关心这个国家， 他的前途，他的未来，我们就多多的为这些掌权者祷告，为万人祷告，也要为这些掌权者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咱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是常常的为这些执政掌权者祷告。不但是美国的总统，我们在美国要为这个地方求平安，我们也为中国的国家主席啊，为台湾的总统啊，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啊，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下面我们看第四点，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胜利，反思一下胜利。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保守派啊，这个啊掌权了，保守掌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尤其在美国，大家说啊，投票选总统不是选总统，是选什么人？选大法官，是不是啊？选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总统一届就做四年，做两届不能够再连任，但是呢，大法官是终身的，而且很多跟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国家未来走向密切相关的这些议题，最后这个判决在哪里判？在最高法院来判。大家看到吧，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里面，一个是左派的意识形态，一个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川普第一届的这个总统四年当中，虽然他很多方面不好啊，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如果你问我喜欢不喜欢，他有很多地方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呢，他倒是跟很多其他的那些的啊传统政客有一点不同的。很多传统政客这个竞选时候讲话都特别漂亮，大家注意到没有啊？一套一套的，然后滴水不漏的，啊、四平八稳的，然后就给你开很多的支票，最后你发现这些都是空头支票，不兑现，是吧 ？Read my lips， 不加税，上来就加税。那么呢，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他说，你放心，我一定要提名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那这一点我们要给他 credit， 他提名的这几位大法官是不是都是保守派的呀？真的在很多的这个判例上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提到这个 Roe v. Wade， Roe v. Wade。 好的呀，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啊非常的高兴，那我要说是我们也要有点冷静，也要有一点的反思。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这只不过是神的一个怜悯。今天的这个美国呀，你知道现在败选以后啊，这个我看到很多的 commentator 就说，这个民主党要做 soul searching， 这个反思你可以翻译成 reflection， 像还有一个更深的词叫 soul searching， 就是找找你的灵魂啊 soul searching。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做 soul searching， 包括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做这件事情，做这个反思。哎，今天民主党的这种极端政策倒行逆施，其实在美国本来就不应该有市场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国家是 in God we trust， 这个国家建国的根基是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婚姻本来就是一男一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常常说这是根本，你不需要来信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common sense。 但现在好多这些底线都一个一个给你突破，小孩子生下来是男是女非常的清楚，即使孩子心里面有什么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基本的一点，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要去跟谁讲？跟他的爹妈讲，是不是啊？因为是父母来负这个孩子的责任。现在加州居然通过这样极端的政策，小学生想变性给你变性，哎，你说是你男孩说自己是女孩，立刻我们就用女孩来称呼他，而且不通知父母，你父母不可以去干涉。这些已经是突破底线， 又突破底线的。在前几个月，我有几次去这个加拿大去服侍，那加拿大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非常关心美国大选。你知道，这次美国大选，加拿大这个好多人的关注度不亚于我们。但是呢，加拿大现在也是很可怜啊，现在也是被一个极端的政府弄得民不聊生。然后他们保守派的一位的这个后起之秀啊，这个政客，我很看好他啊，这里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他有一个口号，很多人就说他最简单一个就是什么 common sense 啊，他说我们就是 make common sense common again， 哎，就这样子。我觉得美国一样，就是 make common sense common again。现在都不用提升到很多方面都不用提升到我们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教导的，我们到底是怎么说的，你是已经违背了基本的一个天理人伦了，就这样的事情。但是居然你知道民主党这次筹款多少，10亿美元，这么多人支持，连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伊朗马斯克对吧，最近他也是新闻一个人物，他不是基督徒啊，他不是基督徒，他自己好像还吸大麻是不是啊？这个人这个个人在很多方面我不喜欢，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一点他是个天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有一点就是在加州通过那种极端的政策，他立刻发推特发那个叫 X 对不对 啊，他说现在政府要把你的孩子从你的手中夺走啊，然后他气得他把这个什么是不是特斯拉是吧，这个总部就搬到德州去了啊，我不要再留在加州了。这种极端政策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但有人说因为支持是因为不喜欢川普，我理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川普，这我完全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在今天这样一种极端的政策底下，很多很不喜欢川普的，川普有很多的缺点对吧，大嘴巴，然后这个给这个人起外号给那个人起外号，骂这个骂那个等等，哎，但是这样，可是这一次居然是一个大胜是吧，是好多这些的传统的这些媒体主流媒体左派媒体啊，当然已经比2020和2016年收敛一些了，好多媒体现在不讲话了对吧，好多好几家媒体说这次我们不敢去随便去背书啊，那些这些自由派的候选人了，保持中立了。但是整体上还是实际上还是我们看到是偏向左派的，即使是这样的一种的社会的潮流，可是保守派还是有了很大的胜利。很多人不喜欢他也给他投票，为什么？忍无可忍啊，实在忍无可忍，这国家不能够再这样走下去了。敞开国门，非法移民大家都进来，欢迎你们进来，这国家从来是个欢迎移民的国家，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移民对吧，我不敢说每一个，绝大部分我们都是移民，这国家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但是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这是常识 common sense。 你不可能非法移民进来给你福利给你驾照给你钱给你住高级的旅馆，然后这个国家自己的无家可归者没有这样的福利。我们这些在美国精英的人才读了这个不管是本科硕士博士，就很多人拿不到工作的签证，这都是老老实实遵纪守法的人被卡在那里。这些服侍主义我已经看到太多，我们做学生工作一直在做学生工作，拿不到签证抽不到签不得不回去。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这么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嘛，留在美国申请这个签证拿不到要回国，人家给他出主意说怎么样，你去走线吧，一走线什么都有，大家知道走线是什么意思吗？做非法移民来了以后就贵宾一样的接待，这国家这样就垮了。遵纪守法的人最优秀的人才你不给他留下来，这是纳税人，这是国家的 backbone， 你把他赶走，然后违背法律 felony。 在墨西哥的边境有多少卖孩子的大家知道吧，买一个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然后带进来，因为是带着小孩子进来说这是 parents， 就给更有优待， 啊，孩子和父母也不能分开。毒品合法化，抢劫合法化，非遗合法化，性别随意化。我说这些美国是四化，以前我们国内讲叫四化，是不是？现在就是这个社会的四化，我们要反思一下。就有些弟兄姊妹很高兴这个胜利，那我要跟大家说，其实这个胜利，有人说是个大胜，我说也是个惨胜。为什么呢？太极端了！你的这个敌人是一个根本本来不应该成为敌人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我不说个人，我说这种的这些的极端的这个做法，用我们这个国内的话讲啊，用北京话讲，就是即使赢了都不太露脸，都不太露脸。求神怜悯这个国家，在保守派得胜的同时。啊，我关注这个大选也关注全面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我要告诉大家，以民主的名义，不断的在 Roe v. Wade 被最高法院推翻以后，但最高法院推翻的，它只不过是联邦的角度，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堕胎合法，让各个州去决定。然后很多那些的蓝州，那些自由派的州，立刻就以民主的名义，纷纷的通过堕胎宪法修正案，所谓的保护堕胎权，就在这一次的大选，七个州关于所谓保护堕胎权的宪法修正案通过，而且有些的是整个州本身投给保守派的，但是宪法修正案却通过 Arizona、Colorado、纽约、Maryland、Missouri、Montana、Nevada， 这里面大家看到有些这次投票本身是红的，但是他们一人一票啊，这个州的公民一人一票说我们现在要改宪法，宪法要保护堕胎的权利，这是什么权利？这是杀害无辜生命的权利。只有三个州没有通过 ，Florida、Nebraska 和 South Dakota， 但是我们都不值得去大肆庆祝，为什么呢？比如说 Florida， 50%多的人，实际上是同意这个宪法修正案，只不过是达到60%才过门槛，是这样没过门槛。佛罗里达现在好像是很保守的州，但是在对堕胎的问题上居然是这样子。这次大选结束，很多人非常高兴，感谢神，我们终于看到神掌权，神作王，不错，神掌权，神作王，神是历史终极的主宰，历史终极的审判者。但是不要轻易的说这个民主投票一次你看到一点的好的迹象就说哦，神掌权神作王，那这七个州的这个堕胎合法化怎么算？其实民主恰恰不是让神作王的，大家晓得吧？尤其如果选民都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人一票，就是去抵挡神，就是一人一票把神从我们的社会公众生活当中赶走。撒旦恶者是这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2章31节，主耶稣明讲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才能把那恶者从人的心灵当中驱赶走。下面第五点，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一些的变化，一些积极的变化。罗马书2章14-15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刚才跟大家提到，我们看到社会上有没有觉醒啊？有觉醒，这个觉醒不是那种觉醒文化的觉醒，那种所谓的觉醒文化 woke culture 是让人受骗，让人迷失，让人失去理智，让人发疯。但是我们说，今天很多的有识之士，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大家觉醒了，我们不能再昏睡了，我们不能再事不挂己，关己高高挂起，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再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把我们的信仰只限制在教堂的四面墙里面，包括一些的原来这些的媒体大亨，我刚才提到了一些媒体啊，好几个主流媒体原来每一年都是去 endorse 这些左派的这些候选人，这次说我们保持中立了啊，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去背书了啊。伊朗 Musk 包括扎克伯格，脸书啊，大家有脸书吗？我也没脸书，Facebook 我也不用，以前还有，后来气得这个把它给停了号了，不用了。这次扎克伯格他自己写了一段东西，披露了在四年以前，原来很多人去猜测的，确实这些的大的这些媒体平台是有非常大的什么呀 bias 偏见，在误导民众。大家看到吧，他自己主动承认出来了啊，所以他说这次我给两边我都不捐钱啊，然后我们都严格的保持中立。原来的这个左派的政府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都跟着做。然后扎克伯格说不对，不应该这样子。Jeff Bezos， Amazon 的这个老板，这次也是同样，他所拥有的这个报纸啊，他说我们不背书候选人，气得几个编辑立刻辞职。戴佐斯要解释说，现在我们这些主流媒体在老百姓眼中已经没有 credit 了，大家不信我们。什么 CRT 啊，批判性种族理论啊 ，DEI， 那大家知道这个 DEI 嘛？现在最新的什么 diversity， 什么 equity， 还有什么 inclusion 啊，听的都是很好的词。但是实际上背后什么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好像是以公平公义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旗帜，背后实行的恰恰是不公平不公义，要的是种结果的平等，不是规则，不是过程的一个平等，竞赛规则的平等不是这样子，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作为华人在美国社会也是深受其害，什么 cancel culture、 woke 等等等等，我们看到这些的极端政策现在已经让很多人觉醒。那么更深一步的第六点，不单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这样一个觉醒和反思，这国家不能再下去，这样下去我们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教会需要在主面前来悔改呀。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我以前反复强调过，美国社会的堕落是因为教会的堕落，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盐和光的作用，我们不敢为真理发声，不敢为信仰发声，不敢为我们的价值的观念发声，而然后就更进一步的，我们甚至开始与这些世俗的思想同流合污。那教会的堕落是因为什么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教授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培育我们这些未来的牧师传道人的时候就这么告诉我们的。美国社会我们眼看着这个国家在堕落，因为教会堕落，教会堕落是因为你们堕落，是因为牧师堕落，让传道人堕落，退缩畏惧，与这世界妥协，讲讨好人的信息，讲跟这些世俗的意识形态、错误的意识形态去掺杂、去混合的这些信息，让人听着舒服，传道人堕落了，教会跟着堕落，美国教会一个一个的堕落了，挂起彩虹旗来了，这社会没有好，偏离了，太偏离了这个国家立国的一个根基了，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为这个国家哭泣不是现在，我当年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就一起为这个国家哭泣，我们就一起在主面前悔改，为教会悔改，我们自己悔改。那现在呢，更需要这样子。三年以前，我们华人有一个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成立。那今年我们的传道人联盟也在这个大选当中，我们来勇敢的发声。 为什么我在这里批评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传道人真的应该悔改，但同时我也深深的知道，很多的牧者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有的人真的很艰难，在教会里不敢讲话，不敢讲话。好多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做这些领袖、做长职的，一投票就跟大家怎么说 ：“Democrat all the way。”大家看到吗？就是支持一些极端政策，不管怎么样都是支持。牧师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故宫一样，所以我们成立了传道人联盟，一起。我们本来说我们是抱团取暖，但是实际上这个抱团取暖太负面。我们说我们是抱团来发光发热，这很符合圣经，为主发光，勇敢的讲出来。就在最近，有位师母跟我们联系，他和他先生。他先生是牧师，但他们不是牧会，他们在一个机构工作，在一个教会里聚会。这师母给我们写说，他们所在的一个教会，那些长职、这些左派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然后呢，牧会的牧师不敢说话，不敢说话，只能忍气吞声。这是今天教会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要从深层要去改变的。因为今天北美教会体制和文化，很多地方就是把牧师当一个雇工，你来了我们给你发钱，你就得听我们的，你得听我们的。所以呢，这个辖制牧师，喜欢牧师要是牧师什么都好，不喜欢牧师的时候，牧师带领不喜欢的时候，你得听我的，我让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所以今天北美教会堕落，牧师确实有责任，我要承认。但是今天北美教会体制本身也让很多的牧师为了五斗米折腰，怕得罪人，不能真正有效的牧养和带领。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甚至更重要，就是要很多很多其他的，本来他自己已经有了神的呼召在他的身上，愿意奉献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去做牧会的工作，但是不敢走出来。我遇到很多不敢，所以我们说，不单是那些挂彩虹旗的教会要悔改，今天很多属主的教会也要悔改。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已经偏离了，很多时候社会进入教会，公司进入教会，这个run这个教会不是像run一个教会，像run一个公司一样。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有些教会也在那个所谓的属灵化的道路上偏离了，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在属灵？这个属灵化是加引号的。什么叫在属灵的道路上偏离？就是过分的属灵。我们只要讲一些属灵的事情就好了，我们只要就一心的去查圣经就好了，不要去谈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社会的事情都是不属灵的，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们啊，当那个巴黎奥运会变性人做最后晚餐的表演，当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无神论，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都已经忍无可忍，都已经对这件事情发出指责，我们基督徒还说跟我们无关，甚至有的基督徒还写文章在那里说我没有被冒犯，这已经偏离神的心意太远了。教会实在是需要悔改。像很多的牧师有指出的，非常冷静的指出，虽然我们是支持保守派的理念，但是共和党也好，川普也好，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这个国家带领的党派，他们只能够带来政策的改变，不可能带来这个国家属灵的复兴，那是不可能的。国家属灵的复兴是教会。而且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整个这个世界堕落悖逆神的趋势一定会越来越猛，这个大趋势是这样子。我们也知道不法的事情增多，主再来之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不能够放弃，教会要抓住当前的契机，神怜悯的这个窗口，我们要从自己的属灵悔改和复兴开始，从个人的灵命和家庭开始，家庭复兴开始。我们也要更加积极的参与 这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您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事业的选择呀，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非常好。那我们基督徒的事业的选择有几个方面，我请大家特别为此来祷告。一个，全职奉献，刚才我已经说了，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实在是太需要更多的传道人能够站出来。还有另外一点，参与公职，这是对我们华人，特别在北美的华人啊，基督徒不基督徒都有，好像觉得这个离我们挺远的，就赚钱就好了。不是的，参与公职好重要。还有什么家庭，不要不把家庭当这个事业啊，家庭也是事业。不要每次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才感谢妈妈们的付出。还有教育、法律、媒体这几个方面啊，这里我只能够稍微的简单的提一下，请大家也为此祷告。如果神真的是在你心中啊做搅动，给你一个感动，我们很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本于圣经真理的基督徒参与在这些的方面当中。最后一点就是广传福音，广传福音。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第三，前面这三节讲到说，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下面紧接着这三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个他是谁啊？是我们的神，对吗？啊，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三次提到万人，用了这个词。但就这个万人，那么和合本的翻译容易引起一点误解，也就是一万个人，第一万零一个人神就不管他了。不是，原文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你回去看原文非常清楚，是指的 all men， everyone， 每一个人，所有人。这一段经文当中三次提到，第一个要为所有人来祷告，没有一个人我们不为他祷告。第二，神愿所有人得救，没有一个人神不愿他得救，每一个人。第三，神舍自己，基督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基督舍自己做了所有人的赎价，没有一个人基督没有为他的罪付上赎价。圣经再清楚，再清楚的不过，在这段经文当中三次讲到万人。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在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如果一个词一个概念反复的出现，是不是圣经在浪费笔墨？不是浪费笔墨，在做什么？强调，再强调，所有人，所有人，每一个人，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去广传福音，向所有人，每一个人来传扬主的爱，主的救赎。为什么？因为这才是根本。我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非常好，但是参与在其中，你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我们再说，改变不了人自己的心灵。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大选的征战、国家撕裂、社会的堕落等等，这一切都是一个末世的景象。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刚才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是不单是要所有人得救，而且要大家来什么明白真理。 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我们整个的价值的观念要扭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停在这里。这是在大选之后第二天咱们教会的祷告会上面，在祷告会里面，我也是有神的感动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次虽然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很多弟兄姊妹也很高兴，但是如果教会不悔改奉心，做盐做光，广传福音，神有什么理由在下一次大选仍然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您怜悯美国，曾经是何等敬虔的国。